分钟了哈，好，那我们就先开始了，让慢慢进来的再慢慢进来。这个 microphone 有了，已经开了。那我们一起低头做祷告哈。亲爱的父神，我们特别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到主你的面前，听主你自己的话，求主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心眼和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得见，也听得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谢谢主，也赐给孩子那智慧，让孩子能够把你自己的道讲得清楚又明白。特别谢谢主，那祈祷感谢都奉主耶稣圣名求， Amen。 OK， 好，那我今天题目是人能不能活到900岁哈？那相信的人举手，有看过的人举手。其实人生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重要课题哈，你只要仔细想一想，我列在这里，你可以用任何一种科学的定义把它们讲出来吗？非常非常的难哈。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生命，什么是老化，什么是死亡，但是我们讲不出来如何下一个科学的定义，很精确哈来描述。但这些议题都是科学界现在一直在努力要探讨的东西哈。像我们神经科学很热门的就是意识，现在 AI 出来了之后，到底人的意识 consciousness 到底是什么？它是 AI 还是不是？哈，那个中间的差异到底是在哪里？那非常非常的重要。生命的历程我们都知道嘛，哈，那通常你出生了之后就是这样哈，小 baby 啊长成一个少女，然后每个人都会生病进医院哈。这个时候我们进医院，我们通常会期待还能出得来啊，可是。会在这边循环很几次哈，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变成这样，对吧？然后又生病了，然后这可能就出不来了。这个是我们一般的历程哈，我们一般对人生历程的认知大概是这样哈。所以生老病死是大家觉得是 A 还是 B？还是 C 还是 D？ 我先定一下什么是自然哈，自然就是没有外力介入时候，它事物本来就有的状态哈，就是 default by default 哈。那大家觉得是自然而且必然的，举手。不自然但必然的呢？但自然但不必然呢？啊，不自然又不必然呢？没有哈。很多人都会选自然且必然哈，但是若你选这个答案的话，你已经落伍了。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科学界的概念哈。到底老化，我们今天主要谈的是老化，我们不谈生老不然生病死哈。那其实每一个过程都应该都不是这个答案，现在我们知道的是这样哈。那其实长生不老是普世的渴望哈，所以在我们人是没有办法长生不老嘛哈。不过有一些替代的方案哈，传宗接代就是其中一个哈。所以像我自己没孩子嘛，所以我们跟我们父母之间为了这个问题哇闹得非常非常的严重，父母一直不谅解我们，这样这是一个很 serious 的事情。那还有其他的方式哈。那道家就会用炼丹术或者房中术来让你的寿命一直延长。好，那另外就是儒家他知道，他说那我们就追求三不朽，立功立德立业，这个基本上都是在满足人的一种追求永恒不朽的欲望。那你看其实这个雕像是在美国嘛，这个雕像的名字就叫做不朽。所以那其实西方很久就传说 Fountain of Youth， 你要是看很多的 news 的话，只要有什么 big finding 跟抗老化有关，他一定讲说我们找到了 Fountain of Youth， 好，非常非常的那个东西。 OK， 这个是西方很有名的 Fountain of Youth， 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哈，老病残或者是死的这些人经过这里之后出来，都是每个都是年轻又貌美哈，可以重新去享受生命。这是我们西方流传了很久很久的。在我们自然界中有没有生物是不死的？是不是生物就一定会死亡？是啊，有人点头是吧？长老好像常常犯错嘞，长老要做我们的典范，怎么常犯错呢？ 至少我们在研究界认为细菌可能是不死的啊，细菌就说你只要给它足够的营养温度这些条件适合，它就会一直繁殖哈。不过你可以想见，这种实验是几乎是没有办法证实或否认的哈。就算你做了1亿代，你怎么知道？而且细菌每一个你要如何去追踪它？它一旦繁殖这么多次，你怎么知道这一只你可以一直定位追踪下去？没有办法哈，非常非常困难。虽然已经做了很久的东西，但是没有人真正有定义。不过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少数的生物有可能是不死的哈，细菌可能是其中的一种。也就是说，这个概念让我们知道说，生物未必一定要死哈。那目前为止，我们也知道细菌，我们找到这些老化的机制，细菌好像不存在。好，但细菌之上的酵母菌、霉菌就开始有了，也就只要有完整细胞核的，基本上就会老化啊。目前为止不太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那为什么我会对老化这么有兴趣？是我在念博士班的时候，这是我一篇发表的论文哈，它在神经科学杂志那一期被选为封面的一篇论文。这个是1岁半的正常鼠哈，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小脑神经，它有很多很多的神经元啊，在这个地方我箭头指出来。那你去对照在1年半的老鼠怎么样？就几乎就没了，都看不到了啊，几乎都消失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把这个改造鼠的时候，它产生了一个病变，神经的病变，神经就开始是死亡啊。可是很奇特的是哈，你看同样的病变，这个6个月大的老鼠有，1岁大的老鼠也有。但他们的死亡不明显，也就是说一定要到了某个老年了之后，1岁半对老鼠来讲可能是接近中老年了，就是他一定要到了某个年纪之后神经才会开始死亡。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非常的 interesting 哈，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对老化完全不了解哈，那个时代我们对老化的认知是一种被动的过程，也就是说好像各种 whatever加起来最后就是老了哈，我们没有办法去定义什么东西是老化啊。但是因为这个的结果，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疾病都跟老化有关。你基本上一个年轻人，你很少去预期他会有病啊。但是年老的人就是各种的疾病都有，所以基本上说穿了，疾病基本上就是老化的结果，这样讲了。那所以我们当时要找的就是做这个我们创造这个模型发现它非常非常好，跟我们老化出现的疾病很相关，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哈。那所以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去想要去找出它的机制，到底为什么到了某个年纪神经细胞才死亡。因为它跟我们很多的神经退化疾病很相关，像我们的帕金森氏症，它就是在 subsessionary 管那个地方的神经会死亡，其他地方都相对好很多哈。所以那种选择性的死亡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奇特的事情啊。那但是我没有找到真正的结果哈，我找到哈我就发在 Nature 上面了，就不会发在我们神经科学杂志上。OK。But anyway, 那个是我对老化后来一直非常非常高的兴趣哈。我在1993年受洗，然后我那个时候看圣经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说神经，我说人能活到900岁吗？这个我要如何相信？这个很难的哈。那不过后来神就在我93年受洗，很有趣哦。93年就出来一篇论文登在 Nature 哈最顶尖的杂志上面。那个是我一看到那篇那个论文说，哇，兴奋的不得了啊！那我待会会讲。那这个是我在念圣经的时候哈，你可以看早期圣经人物的寿命表，对不对？就算是这里也比我们现在长多了嘛，对不对？哈。但是你可以看到早期人几乎都在900多，这个不是真正的死亡，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诺是太神太喜欢他了，就把他接走了，这样他不是真正的死亡啊。那其实我们中国的历史上传说彭祖的寿数是怎么样，也是800岁哦啊。所以这个并不是只有那个圣经是这样讲啊，中国的上古很多神话会讲到人都非常非常的长寿啊。实际上我从小我妈妈就说传说了哈，其实她说现代的人是人如兔啊，马如鼠，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人都很小，跟古代人比起来我们现在都是很小很小的啊。我们现在的马都像那时代的人如兔，现在的人就像那时代的兔子那么大而已啊。 他们我们的古人有很多传下来的那种东西，让我们觉得诶，古人的环境好像跟我们现在是很不一样的。那所以我心中，我现在看那个图表的时候，我心中第一个疑问就是，人能真活到八九百岁吗？他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若是圣经它不是真实的，那我为什么要相信它？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议题。当然我最后相信圣经不是因为我证实了人可以活到八九百岁，不是，而是我相信了之后我跟神祷告，后来神就让那一篇论文让我看到了，然后我就觉得哇，真是 amazing。 那我要讲那个论文之前，我先稍微解释一下那个发现用到的一些科学的工具。这个是一种线虫叫 C. elegans，非常非常的很小很小的一个虫哈、哦。那其实很多后院啊、海里面、水里面大概都有哈、哦。但是因为它很简单，所以它非常适合拿来做实验哈、哦。它你要用老鼠、用人就非常的复杂、很困难，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小，很简单。像这个东西哈、哦，是 MIT 一个教授把它所有细胞从发育一直到长成完全弄清，所以他得了诺贝尔奖，非常非常厉害的哈。每一个细胞我们都可以去追踪它从出生一直到最后结束是死亡是怎么样子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那它大概总共只有几千个细胞，所以比较容易去解决，但它有老化的现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研究的模型，叫 C. elegans。 后来这一篇93年的论文出来了，就是用这个 C. elegans， 那个作者是 Cynthia Kenyon 在 UCSF、啊、他用一些毒药下去喂这些小虫、啊、然后去筛选显微镜上面去筛哪一些虫活得比较久、啊、结果果然他发现了有一些动物应该在正常情况之下他已经要死亡的，他还是非常的活力很强，一直持续下去，寿命确实延长了哈。叫他们去找哪一些基因，就很快就找到了哈，一个叫做IGF1 还有 DIF2 这两个哈。那在这个线虫上面找到了之后，很快在果蝇上面也找到了，后来在老鼠身上也找到了哈。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后来知道的叫做胰岛素或者类胰岛素的整个的我们叫做讯息传递路径、啊、当我们谈到胰岛素大家就知道是调节什么血糖能量代谢，所以你知道我们古人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我妈妈从小就告诉我，她说一个人一生吃多少饭是定了的，她说你现在吃少一点你就可以吃多久一点，这个是很不科学的讲法，可是是非常精确的讲法哈。跟我们现在知道了，你吃多能量高，你老化就快，就是因为这个，这样听到了吗？吃为什么吃热量高？你吃高糖、高油、高脂肪，你就老化的快，疾病来的就多，就是跟这个有绝对密切的关系哈。因为当你吃了这些东西的这个变得很高。它要分泌很多，它就加速你的老化、啊、你老化了之后疾病这些东西都来了，可是说你吃的少、啊、它会这个东西会高起来，这个东西会高起来，这个东西一高寿命就缩短，这个东西一高寿命就延长、啊、他们两个是互相做拮抗的，然后让每一个动物去维持它固定的长寿命这样、啊，那很快找到了之后就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哈。我们以前都认为老化是一种随机最后 whatever 最后的结果哈，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老化是一个受非常非常精确调控的结果。好，出来之后像我第一次看到的论文是好兴奋的，我们甚至有另外一个那个博士后的一看到他马上跑来找他说你被你看到的这一篇论文，我说我看到了，他说你知道吗两倍哦，我说啊，对我还没有注意到两倍，我只是注意到那个延长了， really exciting 哈，非常非常的兴奋。然后后来后来有很多的基因被找到都可以调控寿命哈，果蝇上面有一个基因让那个果蝇他选了一个那个名字是从圣经出来的叫马土萨拉Methuselah， 因为马土萨拉是圣经里面活得最久最久的那一位哈，是叫 Methuselah， 有一个基因就叫做这个名字，很有趣。那我们发现这个东西是存在所有细胞里面啊，不过 还有一些系统也可以调节人的寿命啊，所以非常的有趣。待会我可以啊再提一下。那后来发现这个东西除了跟能量代谢之外哈，它还会增强或调节像我们的抗氧化、陪伴蛋白、抗感染、基因调控，就发现这些路径影响是所有我们细胞全面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吃少就健康，因为它影响了所有的系统，包括我们的免疫系统，包括我们的心脏，包括我们的肾脏，就是这样。所以吃东西要吃的健康，而且吃的对。我上次已经讲过了，对不对？有一次讲过属灵的食物，那个我已经稍微提过了。 OK， 那大家有没有中国历史中哪一类的人感觉特别年轻啊？是吧？吃素的吗？不是，不是，这个我们中国人都注意到了，太监看起来特别特别年轻哈。那为什么？那科学界现在也知道了哈。同样在还是新加坡那个实验室啊，我本来打算一毕业就要到他那个实验室去工作，可是后来我转向了，就跑去做医生了。后来因为我跟他联络过了嘛，他说没问题，你毕业了就到我实验室来。那不过后来我转向去做医生，所以就拉倒了。对，这个他用 Siedegen 找，你看这个 Siedegen 在他很早期的这个胚胎期的啊，不是胚胎哈，就是幼虫期的时候，他这里生殖系统只有四个精原啊，生殖母细胞的时候，很有趣哦。他把外面两个细胞用雷射烧掉了之后，那动物就活了两倍长。他把中间两个烧掉了之后，动物就活了一半长的寿命。把四个全打掉，动物又变成一样长的，跟原来一样长，正常的哈，非常精确控制的，很奇特哈。这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调节寿命除了刚才那个系统之外，还有一个是出在哪里？出在我们的生殖系统。这是中国古人为什么知道太监活得看起来特别年轻的一个原因。那科学界像你，其实这个东西它的，你要我们现在发现调节控制老化的系统，这个路径非常非常的复杂哈。这只是稍微简单一点哈。那我们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因子都会根据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东西，这个在几年之后也被那个生殖系统里面哪一些因子会调控寿命也找出来了哈。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他们都会互相影响，然后引起我们寿命跟着改变哈，非常的有趣。实际上你再扩充细一点哈，你会看到它很多很多的蛋白通通都在这边啊。那实际上这个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我们调节寿命的基因很多，目前为什么都不知道有多少个基因啊，可能估计也搞不好三分之一的基因都跟调节寿命有关系啊，非常的奇特。我们也不懂为什么啊，像我们帮一些基因拿掉了之后，绝大部分基因都会影响哪一个器官的发育？脑部。非常非常的奇特啊，所以控制脑部影响发育的那个基因恐怕占超过三分之二啊。基本上你只要把某个基因拿掉，大部分都是脑部会受到影响啊。所以脑部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东西，非常非常复杂。那其若是你懂其中的一些蛋白，你就知道很多蛋白都在调控癌症、疾病啊这些东西上面。所以为什么有人认为年老就会有癌症呢？哈，有一些哲学式的想法，就是说，因为这是我们长寿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啊，所以每个东西都是息息相关的，生物界没有一个东西是独立的，每个东西都息息相关哈。那待会我会讲，其实生物界还有很多非常非常有趣，在我们圣经里面可以指出来的哈。每个都非常的直接相关，像这个立腺体，那我们现在发现它是一个完全独立调控寿命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大家听过端粒对不对？ telomere 那个词，就是每个我们的染色体最末端那个，它负责控制我们的染色体的完整与否哈，那个东西也在调控我们的寿命，非常非常重要哈。不过那些东西都不是终极的东西啊，待会我会再讲。 但是也就是说，我只是讲大家知道，老化调节我们寿命是一个极端复杂的网络，到现在为止还有不断新的基因被发现可以调控我们的寿命啊，所以这是一个高度高度复杂，而且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的 fundamental 的生物现象，只要是 fundamental 生物现象它一定是极端复杂的啊。所以那现在我们的在那个实验室里面啊， C. elegans 最长已经可以活到几倍的寿命啊，六倍了，不得了了哈，六倍寿命喽，哦，所以非常非常长哦，而且是大家觉得他那六倍长是年轻跟着延长吗？还是没有？啊，没有，他是一直老，就是这样的，身体一直衰下去这样啊？答案不是哈。它是所有比例都跟着延长啊，所以你去看圣经里面早期的人物升职升到几岁，五十岁四十岁就停止了吗？到几百岁呵呵，所以也就是说科学现在的证据跟圣经的记载是不是非常非常符合啊？你看那些生孩子都哦三百多岁说他生了谁对不对？两百多岁是他生了谁？也就是说，年轻的寿命是跟着延长的，它不是只有延长我们老年的寿命，完全不是这样的哈。所以现在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已经可以靠着你把刚才这两个东西系统同时调节完了之后，这个动物就活了六倍长的寿命，而且年轻了六倍啊！这是让我们很非常非常讶异的事情，对吧？那我们再回到这张表，大家看一下这张表有没有什么特别，你还注意到什么现象没有？读圣经要很认真的哦，圣经要字斟句酌，你可以把它做成图表，可以做成各式各样，可以帮助你了解圣经。啊 yep OK 看到没有，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改变是渐进的吗？不是，是巨变、骤变。大家看到这种图像出来了，我们叫阶梯式的下降哈。这个有什么意义？在科学上面，做科学做 science 的，something wrong exactly 哈。我做失智症的嘛哈。失智症有两大类哈，就是临床上很多种失智症，但是主要是两大类哈。一个就是老年失智症，你知道吗哈？老年失智症是怎么样？它的是这样子，慢慢慢慢 smoothly，going downhill，right？ 但是血管性的失智症是怎么样？是这个样子，阶梯式的。就是说。像有一个中风一来了之后，你的智力马上就下降，也就是它是有个骤发性的 acute 的 onset cause 哦，那个 acuteness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key， 我们去辨别临床上去猜它可能是老年失智症还是因为血管型的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clue。 若是它是 acute 的话就是那个是老年失智症机会就很低，你要考虑什么疯牛症，最常见的是血管性失智症，那若还有你要马上要考虑是不是有疯牛症的这种可能啊，那叫变得非常非常非常 careful 啊。不过若是你是一再这个样子，那应该就是血管性的失智症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种现象的时候，你就要问一个问题，对不对？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吧？啊，所以这是我这 OK。那大家知道吗哈，到了挪亚时代发生了什么大洪水啊，可是寿命改变跟大洪水有什么关系啊？啊哦是肉是吧，对那是一部分很好的答案，没错，对，嗯，人本来都是吃素的，对吧？ 啊、哦，但是是因为后来整个地貌改变了之后，神说食物已经不够了，我把动物也赐给你们啊、哦，所以从此之后就人才开始吃肉的啊、哦。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就是人就可以开始吃肉了吗？若是你叫那个牛去吃肉，它会怎么样？它最后就很惨，它完全不能消化，这就死了啊、哦！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有疯牛症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喂它肉骨粉啊，这些一堆的问题哈、哦。所以神要人去吃肉的话，他要先改造我们体内很多的基因。要放进去很多新的能力才能做啊，所以不是说成说一句话这样，那我们好像去想想哦，就只是他原来喜欢吃草，现在就改变喜欢吃肉 ，no， 完全不是这样。每一个改变它都牵涉到极端复杂的机制，它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哈。你咬肉跟咬草的那个整个的口腔结构就是不一样，所以可能亚当长相跟我们就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他这个 mandible 的结构可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很那个的，但我们要继续解释下面说，我要先解释两个概念哈。第一个就是预期寿命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平均寿命，它的意思定义是这样，就是说，若是一个孩子今年出生了之后，你预期他可以活到几岁啊？目前在2015年的那个 data 是女性啊，男性是 76.3， 女性是到 81.2 哈、啊，所以女性比男性远远长寿很多哈、啊，好几年。那也就是说，平均大概是你可以预期他现在已经活到80岁了哈、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寿命极限，就是说在所有最完美的状况之下，他能够活到多长啊？这个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哈。啊，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人很厉害，现代医学很厉害，对吧？让我们的寿命延长了哈。不过它真正的概念是延长的是什么？是这个、哦、我们以前可能平均寿数只有三四十岁，几十年前，对吧？你只要透过改善卫生环境，控制感染，人其实就可以活到很长，好，七八十岁可能就很自然，没有问题。所以现代医学它真正厉害的是在延长平均寿命，它不在什么对寿命极限有没有能力呢？目前应该是没有能力啊。但是我们今天讲到的是讲到什么？是寿命的极限啊。所以人很厉害的东西是什么？是这个啊。但我待会那个有一个那个我待会再讲好了哈、啊。那到底大洪水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人的寿命急剧的下降？哈，我们来一起念一下这段经文，好吗？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岁，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哈，大家不要以为神的儿子就是指男士哈，娶女子这个完全没有问题。神的儿子在这里应该是指灵界的哈，那些天使啊或什么的堕落天使这样。所以当灵界的这些天使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下来，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其实中国很多传说都是这样，圣经里有一个记载就是比较明确的记载是这样，也就是说早期可能有一些半人半神的这种东西。所以你看希腊神话里面常常也讲到这些东西哈，它是可能是有根据的，那只是我们现在已经都没有了。大洪水主要的原因可能就是要灭绝这一种好完全不合神心意的这种产物，这样 他说人在地上的罪恶非常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他决定，神决定要把人毁灭掉啊。所以接下来就是挪亚的大，挪亚时代的大洪水啊。OK， 那刚才大家读到有没有？他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这句话的原文是什么？我的灵就不和他们一直争斗了。神就说 OK whatever， 随你们吧，我不跟你们玩了，意思是这样。他说神怎么样？他说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多少？120岁哈。那大家觉得现在人可以活到的寿命是多少？啊，119，好精确哦，这都不能到120。啊 ，OK， 122岁哈。你去那个 Wiki 上面去查，他们就有哈。那这个人很有趣，这个我记得在 Wash U 的时候，他是一个法国人，一个女的哈。你看活的最长的几乎都是女的哈。对，那。他的财产是本来是给了他的儿子，结果他儿子死了，后来给了他的一个亲戚，结果亲戚也死了，再传了几个人，后来他就决定给他的律师，因为他律师照顾他，结果律师也死了，对，所以没一个人活得过他，所以因为他活得太久了啊。对，那现在我们已经活到6倍长的寿命哈，若是我们可以把这样子的寿命 Siligan 上的寿命转到人身上的话，大概是多少岁啊？720岁了。蝎子梗可以活到六倍，人当然理论上也可以活到六倍嘛。哈，你要乘以6倍的话，就已经到了700多岁了啊。那表示说，我们找到了控制调节那个基因的，好像已经差不多了，主要的可能都找的差不多了啊。但是实际状况是不是这样？实际状况很不一样哦。哦，在老鼠身上那些基因你怎么调控它大概就是 20% 到 30% 的差异，我们不懂为什么、哦、没有办法像在 C. elegans 身上那么 dramatic， 都是2倍4倍这样子的改变、哦、到现在为止就是说到了某种 level 之上，调节寿命的机制变得更为复杂，变得更不清楚、哦，所以目前为止是怎么样我们仍然不知道哈。不过理论上它可以活到6倍长，是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哈。也就是说圣经里面记载到还有我们中国古代传说800-900岁的 range 其实是蛮接近的了啊。我相信有一天或许我们人真的可以活得比较长啊。但是若是有一天人可以活到150了，你觉得那是不是神的话语就不准了呢？没有哈，神的话语是说120它只是一个大致的数目啊，虽然现在看起来非常非常的精准啊，就算你今天活到了130-150，那不代表神的话不准了，他只是说你已经没办法活到80-900岁了，我不会 allow 你活那么久啊，那些 normal 的 range 是可以的啊，是没有问题，所以啊、所以我们现在在实验室是可以改变寿命的啊。那老化变成突然就变成一个显学，所以过去差不多10几20年来，很多的实验室，包括 Harvard 的实验室，好几个，还有 MIT 都出了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 paper 啊。那现在其中一个最近大家可能会听到的哈，因为他才几年前，他实际上在10几年前有一篇论文出来了哈。那实验室可以把两个老鼠的血管连起来，让他们血互相去交通哈，就发现当你把年轻的老鼠的血跟年老的老鼠的血去交通之后，大家觉得年老的老鼠会怎么样？都厉害，好厉害，对对，是好，发现哎，年老的老鼠变年轻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表示你老化是可以逆转的还是不会逆转？可以哦，哦，你掉的头发像我这样子的，还可以再长出来的哦，哦，变灰白的头发还可以变黑的哦，哦，你骨质疏松的还可以变骨质强壮的哦， 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固定既定的过程，但它是一个设定好的过程啊，但是它可以被逆转啊，所以接下来就有一堆的公司出来咯，专门做年轻人的协议输给那个年老，嗯，啊、Very good question， 这个很聪明。若我还在实验室，我就收你做我学生，其他的我都不看，就只要你就好了。对 ，exactly， 那个是 key 啊。然后那是2005年出来的啊。然后他现在那个科学 scientist 在那个 UC Berkeley， 后来他到了2010几年之后。又做了，因为那个时代的技术两个连起来你没办法去控制它，它现在连起来的中间还可以加一些 device 发现，去仔细的研究，就发现原来除了血相通之外还有很多其他东西会交流，但是它主要只把血 block 掉了之后就发现只有血可以交通的话，就发现什么，那个年老的老鼠没有差异，但是年轻的老鼠变老了。所以那些生物科技公司一下可能就要崩盘了，全部都关门了哈。对，所以现在的发现是什么？是血里有一种促进老化的因子被分泌出来了啊。也就是说什么？这个意义非常非常大，它表示什么？老化是一个 dominant 的现象，是一个神预定了的现象。它不是一个 default， 它是一个设计好了的，调控好了的，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它不是一个 default， 也就是说我们老不是因为whatever 最后就 end up 就这样，不是，它是神说到了时间之后你就要老，就是这样啊，非常非常的有趣啊。大家知道老化是头老对不对？你头发老嘛，皮肤会不会一起老？会哈，是吗？一定会吗？有人看起来皮肤特别年轻，但是头发是白的。啊，像我年轻，这头发就掉得很光，对不对？啊，不过确实是老化是所有器官会一起老，可是科学界上有一些遗传的疾病怎么样？好、啊、像 Werner syndrome 这些东西，它是皮肤老得很厉害，骨头疏松得很厉害，但是脑神经完全。跟一般人正常的是一样，他没有提早变成老年失智症，没有。可是像那个，对不起 ，Nathan， 我没有，我只是用他来做那种疾病说的例子哈。像 Down syndrome 这种病人哈，他是全身都老得比较快，所以他们到了30、40岁之后，就会开始出现老年失智症的病理变，那个脑部变化哈。所以他的老化是真正的提早了老，啊，但是 Werner syndrome 的老。不是真正的老化，它是只有某一些器官提早老化，但另外一些器官是完全没有变。好，但是我们正常的老化是全身器官怎么样一起老，那表示大家觉得为什么全身器官可以一起老呢？对，神怎么设定？若是各个器官自己决定的话，它有没有可能步骤会不一样？对吧？好，所以理论上是什么？一定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地方在管。他说 ：“OK， 时间到了，我们要老了。”就这样送出来，就是这样。好，那我们的身体是靠什么东西呢？就是靠着分泌东西到了血管里面，血管可以把这些东西带到全身各地，就像荷尔蒙一样，哦。哦，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哈，你的肾上腺素分泌出来了之后怎么样？再进入血管，血管就到处跑，啊，全身就会开始感应到，啊，就会开始起反应，就是这样啊。就女性荷尔蒙是这样，男性荷尔蒙也是这样，那你的生长激素也是这样，都是这样啊。所以最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全身有一个，啊，可能是有一个管老化中枢，嗯。但是我们现在有没有找到老化中枢在哪里？你怎么知道还没有？ 哦，是是是，我就不会打个问号，对不对？蝎的梗身上有找到，蝎的梗身上哈，它是在嘴。大家觉得，若是有一个老化中枢，最可能是在哪里？若是我们人的话，在脑。哇，太聪明了，因为我是做脑神经的，我认为应该就是在脑。为什么？因为神经细胞会去记录，只有神经细胞了解我们身体状况怎么样，对吧？哦，当然其他细胞也会按着对环境反应啊这些东西，但只有神经细胞真正了解 what's going on 啊，在我们的 body 还有在我们的 environment 里面。哦，怎么了？嗯 ，OK。对，但是那个 clock 在哪里？OK， 对，其实那个有实验已经做过了哈。那 C. elegans 上面是在他嘴巴旁边有一个神经细胞，那个神经细胞会感应到外界的环境，他一感觉哎外界的环境不对了之后，他就开始体内分泌那些东西出来，让身体就维持年轻。他维持年轻就是不吃又不喝，所以他可以维持非常非常长的年纪啊，一直等到那个环境变了之后，他又那个东西又 shutdown 之后，他身体又开始恢复正常，然后又开始慢慢吃啊喝啊，然后老化，就是这样啊。那好，怎么了？
敢吃祷告。
对，所以进食其实是对身体有好处啊。对对，我们进，若你让身体不断进，就是给它进食一些时间的话，理论上是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啊。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代谢的那个东西，当你进食之后，那个有个蛋白叫 sirtuin 就会分泌出来， sirtuin 就会调节我们刚才讲那个 DAP16， 然后你的寿命就会延长，那个 pathway 就会延长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另外一个寿命延长，很早很早很多年前，像你看那些重养生的道教这些东西哈，他们就告诉你要用断食啊，或者是什么减低，就是过午不食，类似是这样子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减少能量的进入，那我们就寿命就可以开始延长啊。所以这些都是经过我们的体会之后，那些古人，有智慧的古人，他们体会出来的结果。不过我回到那个老化中枢哈，蝎的梗很简单哦，但是你到了，因为蝎的梗主要就是什么，吃饭生殖嘛，就是这样，这两个哈，也就是说它控制它老化的东西就很简单，它就是看食物有没有，食物没有了它就不吃了，让它延长寿命一点，然后看看能不能让坏的环境过去了之后，它就开始再恢复正常，就这样，这样 OK 嘛哈。但是到了高等一点的动物之后，它的情况就变得很复杂很多样啊，这个时候找就很困难啊，找就非常非常的困难。那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清楚到老鼠是由哪一个地方来控制的，不过有实验做过了哈，就说所有 data 收集起来看起来应该是有一个老化中枢释出某种讯号，然后让全身的器官感受到了之后，大家就一起老，就是这样啊。那所以你看，我们讲那个我们的医学上面那些，医学上有几种疾病哦，就是某些器官会老，但其他器官还是保持跟正常人一样啊，就是这样。所以那表示那个东西它出来了之后，影响它的分布不是每个器官都有啊，这样都可以嘛哈。所以但是我们真正一般我们讲到的老化的东西，它一定是由某个地方发讯号命令下来了之后，而这个东西是所有的细胞都会去接受感应的，然后大家就会一起老化，就是这样啊。当然你说速度，有人皮肤天生肤质就比较好，那个是有，但是仍然在老化啊，它不会改变的，就是这样。那我觉得圣经提供一个很可能的答案，这个创世纪啊，我觉得是要认真读圣经，我觉得圣经也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哈。 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我感觉这句话告诉我们，生命控制寿命的中枢蛮有可能是在鼻孔附近。对，它跟 Siedegen 非常像，但是这个东西在人身上，老鼠身上都有。后来我去查了一下，我想，哎，难道有可能吗？有一次在读圣经上突然想，好，我就去查了一下，在鼻腔周围真正有一个结构，那个结构已经平常都不会觉得什么太重要，因为我们觉得它没有什么太重要，特别是在人身上没什么了不得的作用哈。但它在老鼠身上其实是有很重要的作用啊，它是跟生殖有关，还有跟吃饭有关，跟气味有关啊。所以我觉得你把这两个东西 combine 在一起，它来调节寿命实在是太 make sense 了啊，因为跟两个主要的系统调节寿命系统完全的相关啊。所以可是我现在已经很可惜我不再继续做研究了，我一直想说若是我继续做研究，将来我就要去拿雷射从老鼠小时候先把那个器官烧掉，烧掉了之后然后让他们长，看看他们的寿命是不是会被调节，因为这并不难的实验啊。只要我知道那个地方是只要你选定那个切你去做就不难啊。所以说在座你们年轻人若是你有在做老化研究的，我可以提供你一些这个概念，你想要知道这什么 organ 你来问我，我告诉你。所以做病理就有好处，我们研究很多的器官啊，我们比较清楚这些细节啊。那个器官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它真的就在我们鼻孔旁边啊。当然我知道解经不是这样解的了啊，就是它神是把圣灵吹进我们啊，但是我是说生命的启动它可能是跟这个鼻孔是有关系的啊。那圣灵当然是进在我们身体里面，这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同时神赐给我们的灵它仍然要透过我们的身体然后去开始引起我们身体的反应啊。这种物质跟灵界之间它有一个 interface 互动的东西，它总是要透过一些管道这样。那我觉得那个结构应该可能是我们吹进鼻孔之后其中的一个要不然神可以从别的地方吹进来，他不一定非要从那个。那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老化是怎么样呢？它是一个由外力精确调控的结果啊。有人估计遗传占 30%， 环境占 40%， 但我不知道怎么去估计这个东西啊，这大家听听就好。现在我们发现跟老化有关的调节过程非常非常的复杂哈，特别是最近我们知道 epigenetics 的开始出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你要我们常常认为人类的基因很简单哈，好像老鼠跟人 98% 基因都是一样的嘛，对吧？那就是所以很多人你会听到说哦，人跟老鼠其实根本没什么差别，对吧？只差 2% 哈。我告诉你，第一就是哈，差就算不要讲 2% 了啊，这么这么漫长的基因里面，只要有一个 nucleotide 突变，它就可能是致死的啊。像我们研究的帕金森氏症，有一次有一个很有名的 paper 出来，登在 Science 上杂志上面，它一登出来的时候，找到一个家族突变导致它遗传性的帕金森氏症哈。但是很多人质疑，他说你这个突变可是老鼠身上还有大鼠身上都是正常的啊，他们正常就是那个东西啊，啊，所以很多人认为那个东西可能是假的，不会是真的，后来证实果然就是真的，即使老鼠身上是这样子，老鼠不会发病但人就会发病啊，所以这种完全你无法解释的哈。第二就是现在我们发现那个那个 2% 无比的重要，现在我们过去认为那个都是 junk 啊，都是一些垃圾，根本没有什么用的，很多人认为说是演化的时候有没有啊，流传下来一堆垃圾没有清除掉的基因的垃圾这样啊，现在发现可能真的不是这样，而是它那些长那个你知道那些 junk 占了我们人体基因的多少吗？整个人体的基因 真正有制造蛋白的基因只有 2%， 98% 都是我们认为的 junk， 原来的 junk。 现在发现什么？我们对那些东西的研究根本一点都不清楚，现在开始一个一个的实验冒出来了，他们占据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调控的结果。所以每个基因的表达那个层次有几个 level 去 regulate， 那简直是太复杂了。我们现在到底都没有办法估计有多少个不同 level 的调节，而每一个 level 调节都是极端复杂，我们每个人都还在一直研究，所以根本搞不清楚的哈。所以 epigenetic 就是一个 epigenetic 的意思，就是说它的基因完全相同，就像两个同卵双生，它的基因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最后两个人差异是非常非常大，一个可以非常的外向，一个可以非常非常的内向，那个就是所谓的 epigenetic 的结果。哦，现在发现 epigenetic 调节的几乎所有我们认为重要的生命现象都有 epigenetic 的重要调节的成果哈。那更不要讲什么 RNA 啦、DNA 啦、其他这些东西了哈，非常非常的复杂。那你到细胞 level 看也是一样啊。那很多干细胞，它若是我们的干细胞一直维持年轻了的话，我们其实就可以永远活着，哦。若是它一直发挥正常该有的作用的话，哈，所以现在所谓的细胞治疗变得非常非常热门啊。我们发现这个东西它调节我们很多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个的因素啊。哎呦，我们先简单讲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生老病死的中的老啊，答案应该是怎么样？它既不自然，也不必然，这样 OK 吗？啊，对。所以我很想讲一句话，所有看似自然的东西都不自然啊。就像你写电脑人就知道嘛，若你没写进去这个东西给他，电脑就不会动，他就是不会。我们现在用都觉得好像电脑本来就会这个样子，其实都不是啊。因为像我这个年纪是刚刚个人电脑起来的时候嘛，我那时候真想把那个电脑砸烂了，笨得要命，我说奇怪，这么简单的东西什么都不会。对，你什么东西都要你自己再去 program，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要去做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哇，简直是 stupid 啊。但是因为什么？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经过人设计放进去之后，所以记得这句话，所有看似自然的东西都不自然，没有经过设计就没有这些功用，不可能的。好，所以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么复杂的万物，它所有的生命现象都不是自然的，哦，所以老不自然也不必然，那更不用讲生病死，哦，没有一个东西是自然的，它都是有原则、有 program、有 process 的，哦，所以不会有完全自然的。所以圣经是不是很重要？神说人只能活到120，现在我们的寿命记录就是120，神精准无比，非常非常的精准，哦，所以那我们怎么看待现在我们，你会听到了很多很夸大很 promote 这种我们现在的抗老的那种知识了，哦，可以这样看，哦，这个是目前我们人类所达到的 level 了，哦，80岁那这个，那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120岁哈。所以以前我在念博士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的基督徒就问我，他说你不觉得你在做的是违反神的旨意吗？他说神要他活到60岁就死，你为什么要发明这些药物啊，了解这些疾病啊，让人家延长寿命。我当时想说哇，哦，天哪，还真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可是后来我想，哎，不对啊，神定的是什么120岁啊，那我就释然了。我说，哦，我这是在帮助人啊，对不对？帮助人，为什么这个概念就完全翻过来了？其实神是允许我们活到120岁的，但我们现在的寿命是什么？是这个，哦，是病态跟缩短的寿命。我们现在人为什么活不了那么久呢？是因为我们有疾病，有感染，有意外，有自杀，有他杀，有各式各样的原因在，让我们的寿命缩短了。我们的食物现在非常非常的不天然，现在热量太高，油脂太多，让我们的寿命一直在缩短，哦，我们喜欢吃的甜食，这些糕饼看起来非常非常棒，闻起来很香的，其实都是罪恶。 这些都是违反神让我们活到120岁的啊。我不是说那个东西本身是罪恶，而是说什么我们现在的量还有把它做的方式，把所有最脂肪最多的热量最高的通通放在一起，为了满足口欲，这个是完全违反神要的啊。所以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活到120岁，但是我们现在的平均寿命呢，是因为我们有病态，还有这个寿命是被缩短的，它根本连神的旨意都没有达到啊。那这个归根结底是因为人的罪啊，因为人都在追求口腹之欲嘛，对不对？我们发明了这个又想发明那个，让我们更舒服更好。我们发明了洗衣机，所以我们就都不用去收搓洗了，对不对？那我们的运动越来越少嘛，对不对？我们发明了车子之后，连路都不用走了啊、哦！我有一个同事很好玩，他去欧洲开会，一个礼拜之后回来，哇，掉了5磅到10磅这样。他说他回来之后才知道，他说哇，我们在美国就算过个街也要开车这样。他说到了欧洲就是到哪都要走路嘛，他说一下就掉了快10磅了，他回来说才一个礼拜这样。我说哇，他说就是因为走路。我说没错没错，对，因为我们从亚洲来的时候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嘛，因为我们以前在亚洲都是走路很多的，到这里来整个生活习惯就变了，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人的罪恶的结果嘛。所以我们说罪恶的疾病归根结底它是因为人的罪恶，包括我们现在遗传性的疾病啊，是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了之后，地受到了咒诅，所以我们整个基因不再完美了啊，那突变就会开始发生这样啊，所以这所有一切才会开始来的，所以归根结底就是这样啊。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抗老药哦啊，都是根据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实验结果，它在实验动物上面是真的有效，所以现在都在因为已经是做成健康药物，所以它不用 FDA 那些管制的哈，它已经在市场上卖。那像是 NAD booster 啊，若是大家有老人家真的有疾病了的，我建议你去买这个来让他们吃吃看哈。Who knows 哈？对，它可能真的可以帮助我们恢复一点点年轻啊，那只要我们恢复一点点年轻，疾病就在实验室中的状况是疾病可以发的比较慢，或者情况可以减低一点点啊。所以，但这个不便宜，这个就是 Harvard 的那个实验室最近推出来的嘛啊，相当热门的啊。那Resveratrol 大家都很清楚嘛，这是红酒抽出物哈、啊，这个东西会让Sirtuin 增加，所以动物就可以活得长哈、啊。这个就是因为在红酒里面，所以法国人喝红酒，虽然他们吃大鱼大肉，但是心脏病、血管疾病的 level 没有像美国人这么厉害哈、啊，因为他们喝很多红酒这样。那维他命 E 啊，这些 antioxidant 哈、啊，所以如果是你有老人家身体已经不行了的哈、啊，有疾病的，你其实可以去试一试 NAD 哈、啊，然后看看，因为 NAD 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东西，它本来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啊，所以你去买一些来试试看。我不能 guarantee 你，不过你可以 try 一下啊，这样，我猜它应该不会有害啊，这样，对，嗯。所有东西都是要 balance，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吃了之后会怎么样，至少短期之内我想应该可能会有好处了，对啊。但是当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所有的医学的现在的进展不是在延长寿命、哦、我觉得它只是在 fight against 这些 shortening 的 factors， 这样听懂吗？你这样看的话就一点都不用担忧，他根本没有 against 神的旨意的那种问题啊！真正 against 神的旨意牵涉到伦理了之后，特别是对基督徒来讲，是当我们要用基因改造去让，我觉得唯一圣经告诉我们唯一可能人可以活到超过120岁的是透过基因改造，这是唯一一个方法。因为现在实验室就是当你把那些基因突变，你把那些 sequence 改变了之后，动物就可以活到6倍长，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所以下一次有一次礼拜我会讲最近的很红很红的那 Casper 啊， 那个技术，我那个会牵涉到我们很重要的医学伦理，我们基督徒都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是现在已经在社会风起云涌的新趋势了哈，大家就开始去改变我们的基因啊，所以那这个就牵涉到我们真正基督徒很 care 的伦理了哈。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你就让他去做，这个是好，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至少可以趋近一下120了。好，因为我们目前还活不到神要我们的三分之二的寿命，都还不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OK 的。所以做研究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值得做的啊，因为现在的疾病 suffer 真的是很厉害。你做医生，那个你到了医院去就知道了啊。这像癌症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因为癌症一直在突变，它比我们还聪明。你发明那个药之后，它马上就变了，就很快，非常非常快。那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们到底是不是解开了老化的奥秘？嗯，啊，我刚讲了那么久没有吗？是没有。就算你活到了八九百岁，怎么样？后来还是老。好，我们找到的只是什么调节它过程的 factor， 我们那个叫做 modulating factor。啊，我们对老化本身仍然不清楚，啊，那我觉得最可能的老化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我讲圣经说人犯了罪之后，地受到了咒诅，对不对？我很多次讲到的时候，我都讲什么叫地受到了咒诅，是有一个科学定律出现了，叫是哪一个科学定律？啊，重力。不是不是，好，我不是讲到都讲过了吗？应该有人听过了，现在大家听过，我就知道我讲到的效果有多好。我一讲到大家眼睛都闭起来了。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现在是活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掌控之下，只要是基因它一定会突变，它会崩坏啊，因为所有蛋白的function都不会完美，所有的事情没有 perfect， 一定会出 trouble啊，所有蛋白的折叠都不会完美折成那个样子，它一定会有些结构是有异常的。只要它折叠不够完美，它一定功能就不会正常。那一定接下来它所负责的所有的那个功用都会出问题啊。所以长久下来，我们身体就会老化。嗯，所以真正要怎么样控制改善这个老化呢？我觉得是要把这个定律整个拿掉了之后，才有可能所有东西才不会 decay 啊。但是科学界有没有拿掉这个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方法？至少我们目前所知道没有，因为它是我们科学界一个 fundamental， 永不会改变。至少连黑洞都是这样子的一个，连黑洞里面都适用的一个那个定律啊，所以没有办法的啊。所以900岁不等于永生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现在到底解开了老化的奥秘没有呢？没有啊。那要如何才能得到永生呢？我们可不可以透过科学方法啊？因为我们活在科学，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定律的掌控之下，我们科学无法超越这个东西啊。你要如何改变热力学第二定律呢？嗯，小范围内或许可以，你可以放进什么那啊，但是整个的宇宙没办法啊，所以很困难。所以我们因为这个东西，所以自然界它是永远在趋向最大的乱度，所以生命永远是怎么样趋向死亡啊，它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的，它不会变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说是因为什么？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将来要怎么样才能有永生呢？是因为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而且我们要认罪，好，因为耶稣为我们钉上十字架了，他把罪的问题整个解决掉了。然后怎么样？他说他将来回来之后要怎么样？要重造新天跟新地，那里面就没有眼泪。什么叫没有眼泪啊？为什么会有眼泪？有痛苦，有天灾人祸，它是个不完美，是个 broken 的 world。所以才会有这些东西。可是将来神回来之后，所有一些东西它都是完美了的。那个时候没有热力学第二定律在，不会有任何的天灾，不会有任何的人祸 哦，因为我们的身体所有一切的运作都变成 perfect 啊、哦，那个时候所有东西就不会，我们现在所经历到的那些负面的东西，通通都不会在了。嗯，所以要有永生，要什么？要皮肤永远年轻，什么？所有这几个蛋白的调控，它的方选什么，要完完全全的完美，而且要持续永远完美，那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境界。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因为我们这世界任何一个你建立的这些 machine 全部都会 break down， 它没有永远完美的机器，不会的，没有的，不可能，这是我们永远无法想象的境界、哦、只有神可以做得到、哦、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所以我们最后说，圣经到底是什么呢？是神话呢，还是神的话呢？OK， 是感谢主，大家都答对了，很难的，这么难。嗯，圣经的权威不在乎我说他是神的话还是不是，圣经的权威是在乎他自己说他，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差异啊、哦。所以很多人认为哦，圣经只是人弄起来的东西，不是的。圣经说我就是，因为是我是神，所以我告诉你们我是谁，这个是圣经。所以我们看圣经一定要把它看作非常非常非常的权威啊。但我不是把它拿作崇拜，因为神本身是，但是圣经是神是透过圣经来告诉我们他是谁，我们可以按着圣经里面讲的去经历那个是神还是不是，这可以去区分的啊。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字斟句酌的读，千万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字啊，除非你研究过了哦，这个的好不重要，对，要不然任何一个字你都不要放弃，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所以圣经的权威性在于他自己，所以信仰跟科学一点都不冲突啊。所以这个是我信主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哈，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他说：“自从造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这就是我们做研究的来源根据。我觉得我就是读了这句话之后，我就知道了神，当我做研究以后，我本来的研究的定力只是要了解我自己，我发现我自己一堆的问题，我到底为什么是这样，我很想了解我自己，但是等我做研究认识神了之后，我就是要从我的研究上面看见神是多么奇妙奥妙，你就是不能改变一点，你改变一点就是整个系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从我们所研究的东西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啊。所以神说我们是没有无可推诿的啊，因为他造了这个漂亮的宇宙，虽然已经堕落了，它里面的 amazing 的那种美丽跟那种奇妙仍然是我们很难很难想象的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可以推诿的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那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作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我们研究任何一个老化再厉害，将来我们可以活到900岁，人还是要死啊。但是神说他没，科学无法告诉我们我们被创造的目的在干什么，但神说我们被创造是为了他啊，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在这里不管你是什么样身份，有专业的或家庭主妇，你都可以用你的这个东西那来侍奉神，你可以在你的工作，在你的侍奉，在你的家庭里面看见神荣耀的东西，你把它收集起来，记录起来，慢慢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从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人能不能活到八九百，神教导我了，圣经它就是神永远不可能变的绝对真理啊。从那次之后我就知道了，若是我今天读到任何东西跟圣经是抵触的，我不会去怀疑圣经，我是怀疑我读到的那个东西一定是它。我很喜欢说啊，就当我们人的科技进展到更深的阶段之后，很多圣经的话会变得更清楚，更容易明白。我们之所以很多圣经的真理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是因为我们的科学还没有进展到很了不起的地步，我们的科学仍然只是很 preliminary 好，就圣经的角度来看。 好，那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先一起祷告，请江长老为我们做结束祷告。好，
主，我们来到面前真是感谢你，主，借着这样的话语让我们再次看到你的无限，也让我们再次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 主，我们就是来到面前，主，我们不知道你要量给我们的日子有多长，但是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用你这个我们每一天的年日，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也主，让我们一生剩下年日，我们就是来荣耀见证。谢谢主，你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好，谢谢。
谢谢。